但尼里书第37号，恢复起初的真理，揭示威廉·米勒的梦与末后日子的先知性复兴。
威廉·米勒的梦被收入早期著作一书，因此也应当接受与凡寻求按正义分解真理之道的学生所必须完成的同样的先知性分析与应用。这个梦多年来已被 Future for America 多次呈现，但在此我们将它纳入对知识的加增的研究，而这一研究是在1798年末时开启的。这个梦论及那代表所加增之知识的信息的历史，并说明了第一位与第三位天使信息运动之间的联系。
威廉·米勒的梦指明了他的工作，而他的工作在古代以色列之初由摩西的工作所预表。
米勒之梦在末后的日子的应验，在古代以色列末期由基督的工作所预表。基督在古代以色列末期所成就的工作，代表基督在属灵以色列末后的日子所要成就的工作。在米勒的梦中，末后所完成的那项工作被描绘为由除尘刷的人来完成。必须认识到，米勒的梦是对末后日子里半夜呼声得以应验的预言。同样必须认识到，基督在古代以色列末期为他们所做的工作，预表了米勒梦中除尘刷的人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基督工作的一个要点是，他不仅揭示了自摩西时代以来被埋藏的真理，而且同时高举并彰显了那些原初的真理。如此，他树立了一个榜样。当上帝的子民在末后的日子里成就米勒的梦时，通过米勒的工作所确立的那些真理将被扩展，超越其原本的理解。
在救主的时代，犹太人用传统与传说的糟粕把真理的珍宝掩盖得如此之深，以致真伪难辨。救主来是要清除迷信和长期沿袭的错误，并将上帝话语的珍宝镶嵌在真理的体系中。若救主如今像当日临到犹太人那样临到我们，他会做什么呢？他必仍要做同样的工，清除传统与礼仪的糟粕。当他这样做时，犹太人曾大为不安，他们已经失落了上帝起初的真理，但基督又把它重新呈现在人前。我们的工作就是使上帝宝贵的真理脱离迷信与错误。福音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何等重大。评论与先驱，1889年6月4日。
今天那位拿除尘刷的人基督正在成就清除传统与礼仪之糟粕的类似工作，正如犹大支派的狮子基督在犹太人时代所成就的一样。在米勒的梦中，整齐陈列在上帝话语宝匣中的真理珍宝被垃圾和假冒的宝石所掩盖。这些宝石要在末后日子的午夜呼声期间从垃圾中被取出，重新放回上帝话语更大的宝匣里，因为正是在米勒看见那些被恢复的宝石放在更大的宝匣里时，他欢喜地大声呼喊，那呼喊使他醒了。米勒的梦发生在1847年，也就是在第一位天使的午夜呼声之后3年，所以他在梦中的苏醒就是末后日子的午夜呼声。那午夜呼声是由那两位见证人所宣告，他们曾被从无底坑上来的兽杀害，在街上死了3天半，直到他们联合成一体，并在枯干死骨的山谷中得着生命，然后被举起成为旌旗。米勒的梦就在那条街上得以应验，也在他称为他的房间的同一个山谷中得以应验。
在米勒派的历史中，米勒被主使用来确立复灵运动最初的真理，但他的梦指明，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真理将被埋没。清除传统和习俗之糟粕的这种现象，正是基督在古代以色列末期所成就的。如此，他也预表了威廉·米勒之梦的最终应验。
犹太人已经看不见上帝起初的真理，但基督又使之重见天日。他把自己的工作界定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是把上帝宝贵的真理从迷信和错误中解放出来。威廉·米勒的梦指出了对原始真理的发现、呈现与拒绝，以及复原。为了完成复原的工作，基督把真理置于真理的框架之中。对威廉·米勒而言，真理的框架是他对异教与教皇制度这两种使地荒凉之权势的理解。末后的日子里，真理的框架是龙、兽和假先知这三种使地荒凉之权势。
当基督来到世上，为要示范真正的宗教， 并高举应当治理人心与行为的原则时，虚假已在那些曾蒙大光之人中深深扎根，以致他们不再领受这光，也毫无意愿为真理放弃传统。他们拒绝那位天上的教师，将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只为保全自己的习俗与人为的规条。完全相同的精神今日仍在世上显明，人不愿探究真理，唯恐他们的传统被动摇并引入新的秩序。人类常常易于犯错，而人本性倾向于高抬人的思想与知识，至于那神圣而永恒的，却既不洞察也不珍视。安息日学校工作勉言第47页。
如果基督今日来到世上，他会发现一种完全相同的精神，高举人的思想和知识，以传统代替真理。在米勒的梦中，到了末后的日子，基督以拿刷子除尘的人的身份前来，要成就那同样的工作。当他作为拿刷子除尘的人的工作完成时，原来的宝石将发出比太阳亮十倍的光辉。那时，由米勒所代表的两位见证人将随着大呼喊的呼声而苏醒。
赐给米勒的真理框架是由两股施行荒凉的诠释所构成的预言性结构，赐给 Future for America 的真理框架则是由三股施行荒凉的诠释所构成的预言性结构。附在匣子上的钥匙就是那套被解封并赐给米勒，随后又赐给 Future for America 的特定方法论。
在基督的时代，那把本应由人持守用以开启旧约圣经智慧宝库的知识之钥，已被那些本该握有它的人夺去。拉比和教师实际上把天国的门向贫穷和困苦的人关闭，任由他们灭亡。在他的讲论中，基督并不一次把许多事情都摆在他们面前，免得使他们心思混乱。他把每一点都讲得清楚分明，只要有助于达成教导的目的。他并不轻视在预言中重复那些古老而熟悉的真理。基督是一切古代真理宝石的创始者，由于仇敌的作为，这些真理被移位了，他们与自己真正的位置分离，被置于谬误的框架之中。基督的工作就是把这些珍贵的宝石重新校正并确立在真理的框架里。他亲自赐下为要赐福世界的真理原则，借着撒旦的手段被埋没了，似乎已经绝迹。基督把他们从谬误的垃圾堆中拯救出来，赋予他们新的生命力，并命令他们像珍贵的珠宝那样发光且永远坚立。基督自己可以运用这些古老的真理中的任何一条，而无需借用分毫，因为这一切都出自他。他已将他们播撒在历代人的心思意念中。当他来到我们的世界时，他又把那些已经死寂的真理重新加以整理并注入生命，使之更具力量，以造福后世。正是耶稣基督拥有把真理从糟粕中拯救出来的能力，并再次把它们赐给世界，使其比起初更加清新而有力。文稿发布第13卷第240-241页。
在最后一段中，值得注意的是，基督在古代以色列末期所使用的钥匙是开启旧约的钥匙。米勒的方法论之钥打开了旧约和新约的宝匣，但在末后的日子里，在他的梦结束时，那只宝匣更大了。末后的日子里，这把方法论之钥不仅开启旧约和新约，也开启预言之灵。就在恩典期结束之前不久，对耶稣基督的启示的解封是由犹大支派的狮子完成的。在米勒的梦中，他被描绘为那位拿刷子清除尘土的人。怀艾伦姐妹指出，这位清晨之人的工作发生在恩典期结束之前不久。
主在1月26日赐给我一个意象，我要把它述说出来。我看见有些上帝的子民愚昧而沉睡，只是半醒，并不认识我们如今所处的时刻，而且那位手持扫尘刷的人已经进来，有些人正有被一扫而尽的危险。我恳求耶稣拯救他们，再多宽容他们一段时间，让他们看清自己可怕的危险，好使他们在为时永远太晚之前预备好。天使说，毁灭要像猛烈的旋风一样临到。我恳求天使怜悯并拯救那些爱这世界、眷恋自己财物、不愿与之断绝、也不肯牺牲这些财物，以便加快差遣使者上路去喂养那些因缺乏属灵粮食而濒于灭亡的饥饿的羊群。 当我看见可怜的灵魂正因缺少现今真理而走向灭亡，而有些自称相信真理的人却因扣留推进上帝工作所必须的资财，任凭他们灭亡，这一景象令我痛不忍睹。我恳求天使把它从我眼前挪去。我看见当上帝的事业需要他们拿出一些财物时，他们就像那位来见耶稣的少年人一样，马太福音19:16-22，悠悠愁愁地走了。不久，那横扫的灾祸将掠过，把他们的产业一扫而空。到那时，再要牺牲地上的财物，在天上积攒财宝，就为时已晚。Review and Herald， 1850年4月1日。
泛滥的灾祸是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的象征，而米勒的梦中那位用刷子扫尘的人所做的工作，发生在恩典期结束之前不久。当他把房间清扫干净之后，便将这些宝石重新放回那只更大的宝匣中，它们于是发出比太阳明亮10倍的光辉。但以里和他的3个同伴被发现比其余的人强10倍。
到了王所规定要领他们进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尼布甲尼撒面前。王与他们交谈，在众人当中没有一个像但以里、哈拿尼亚、米沙利和亚撒利亚，因此他们就侍立在王前。王在一切关于智慧与见识的事上向他们询问，发现他们比他全境所有的术士和占星者胜过10倍。但以理书1:18-20。
对但以理而言，日子的终结代表尼布甲尼撒做出审判的试金石，而这场考验预表了末后的日子里的星期日法令。那些原初且根基性的真理在末后的日子得以恢复时，将比他们初次被认识时光辉10倍。那些真理以及在末后的日子明白这些真理的智慧人，将在晚雨期间，也就是午夜呼声的重复，光辉10倍。
你把主的再来推得太远了，我看见晚雨要像半夜呼声那样突然临到，并且有10倍的能力。 Spalding and Megan 5点。
对原本真理的恢复是借着运用经上加经的晚雨方法论而成就的。一旦恢复，这些原本的真理所发出的光辉比米勒初次审视他们时要明亮10倍。那些运用方法论之药来恢复原本真理的智慧人所获得的经历，比那些以巴比伦的方法论为食的人好10倍。被那位手持除尘刷的人扫去的是那些已经依恋并执着于掩盖了原本真理的传统与习俗的人，他们连同自己所依恋的这些传统与习俗中的错误一起被清除出去。
错误的教义是偶像。
当人拒绝真理时，就是在拒绝真理的创始者。践踏上帝的律法，就是否认立法者的权威。把虚假的教义和理论当成偶像，与用木头或石头雕刻偶像一样容易。大争论第540页。
那临到以法莲，标志着以法莲恩典期结束的宣告，强调了拿尘刷的人在扫地时所成就之事的真实性。
以法莲与偶像相连，任凭他吧。何西阿书4:7。
你吃什么就成为什么，这一点在但以里和他3位同伴身上得到了证明。怀艾伦姐妹对那些愚钝而沉睡之人的忧虑，是因为他们缺乏预备，也缺乏对现今真理重要性的辨识。他的忧虑是对基督在其时代中对好争辩的犹太人之关切的表达。那些人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原本真理的认识。米勒的梦指出了现代属灵以色列的终结，而这一群体在古代肉身以色列中已有所预表。
文士和法利赛人自称解释圣经，却按着他们自己的观念和传统来解释。他们的习俗和规条变得越来越苛刻。在属灵的意义上，圣言对百姓而言如同一本封住的书卷，使他们无法理解。时代的征兆，1905年5月17日。
自1863年以来，一种日益加深的黑暗笼罩着老底家式的复灵运动，而圣经与预言之灵在他们看来仿佛一本封住的书卷。就在恩典期结束之前，耶稣基督的启示被开启，并带来一个3阶段的考验过程，最终以那些拒绝放下其风俗与传统之偶像的人，在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中被席卷而去告终。
我们有一位无限的救赎主，而在上帝的话语中为此做见证的真理宝石是何等宝贵。 然而，这些宝贵的宝石却被一大堆垃圾、传统和异端掩埋了，而这些都是撒旦亲自发起的。他的诡计以一种奇异的力量作用于人心，使基督在信他之人心中的价值黯然失色。上帝与人的仇敌已经对自称为基督跟随者的人施行迷惑，以至于对许多人可以这样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受眷顾的时候。评论与先驱，1898年8月16日。
米勒的梦说明了原始真理从确立继而被弃到最终复原的历史。就在恩典期结束之前，拿出尘刷的人登场，重新确立这些原始真理，并使他们亮上十倍。这一切发生在午夜呼声的历史期间，而午夜呼声先于星期日法令之时第三位天使的大呼喊。午夜呼声在星期日法令之前使童女苏醒，并将他们分别出来，正如在米勒派历史中，午夜呼声也先于查案审判的开启。当这些宝石被重新投入那只更大且已修复的宝匣中时，已经太迟了，因为那件事发生在地板被清扫干净之后。
谬误的尘埃与糟粕掩埋了真理的珍宝，然而主的工人能够将这些宝藏发掘出来，使成千上万人带着喜乐与敬畏注目观看。神的天使将伴随那谦卑的工人，赐下恩典与神圣的光照，并使成千上万人同大卫一起祈祷，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得以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之事。那些久已不为人见、不被人理会的真理，将从神圣话语被光照的篇页上灿然显明。一般说来，那些听过却拒绝并践踏真理的各教会将更加作恶，但智慧人，就是诚实的人，必能明白。这书已经展开，神的话语临到那些渴望明白他旨意之人的心。当那从天而来的天使与第三位天使联合发出响亮的呼声时，成千上万人将从那时世界沉睡了多年的麻木中醒来，看见真理的美与价值。评论与先驱，1885年12月15日。
那时觉醒的数千人代表仍在巴比伦中的上帝的另一群羊，因为大声呼喊始于星期日法令。尘刷人的工作自2001年9月11日起一直在进行，并且自2023年7月以来更甚。
使徒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责备、纠正在义中的教导都是有益的，使属神的人得以完全，为各样善工装备齐全。圣经是他自己的解经者，一处经文会成为开启其他经文的钥匙，如此光就会照耀在话语所隐藏的意义上。通过比较论及同一主题的不同经文，并从各个方面审视他们的关联，圣经的真意就会显明出来。许多人认为必须查考圣经注释才能明白神话语的意义。我们并不认为不该研读注释书，然而要在大量人的言辞之下辨明神的真理，需要极大的分辨力。自称信奉圣经的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再把神话语零散的宝石收集起来，串成一条完美的真理之链方面，所做的何其之少。真理的宝石并不像许多人所想的那样就摆在表面，邪恶同盟中的那位主谋始终在工作，使真理不被看见，却使大人物的见解尽显眼前。仇敌正竭尽所能借着教育的手段遮蔽天上的光，因为他不愿让人听见主的声音说，这是道路，要行在其间。真理的宝石散落在启示的原野上，但它们被人的传统、人的言语与诫命所掩埋。从天而来的智慧几乎被忽略不计，因为撒旦成功使世人相信人的言语与成就极其重要。万有的主上帝、诸世界的创造主付出了无限的代价，将福音赐给了世界，借着这神圣的媒介，为凡愿来到生命泉源的人，喜乐而清新的天上安慰之泉与长存的慰藉已经被开启。仍有真理的矿脉有待发现，然而属灵的事需用属灵的眼光辨明。心智被邪恶蒙蔽的人不能领会真理在耶稣里本有的价值。评论与通讯，1891年12月1日。
米勒的梦中由拿除尘刷的人所代表的基督之功是双重的，一是除去错误，二是恢复原有的真理。除去错误也是双重的，因为当错误被从窗户扫出去时，错误也会把那些选择仍然依附这些错误的人一同带走。
由那位拿除尘刷的人所成就的分离之功，耶利米也曾论及，他的见证与怀艾伦姐妹一致。他曾说，主的工人能发掘这些宝藏，使数以千计的人带着喜悦与敬畏注目观看。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势力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耶利米书15:19。
耶利米书这段经文的语境是针对那些经历了2020年7月18日第一次失望的人。
使宝贵的与下贱的分开的，不仅仅是那位拿着尘刷的人，也是由耶利米所代表的那些人的工作。他们被描绘为正在决定是否归向主或不归向主。他们显然并未与主同在，因为若他们一直与他同行，就没有理由再归回。当他们归回并站在主面前，随后成为他的口，他们便完成了将宝贵的与下贱的分别出来的工作。拿着尘刷的人的工作需要智慧人的参与。在米勒的梦中，拿着尘刷的人的工作也在基督通过炼净的过程洁净他的禾场之时得到说明。
这炼净的过程究竟会多快开始，我无法说，但他不会拖延太久。那位手里拿着簸箕的必洁净他的殿，使其脱离道德的污秽，他要彻底扬净他的禾场。给传道人的证言第372-373页。
最终的炼净过程始于2023年7月，它是马拉基书第三章的炼净过程，
引自马拉基书3:1-4。在神的子民中正在进行一种炼净洁净的过程，万军之耶和华已亲自着手这工。这个过程对心灵是极大的试炼，但为除去污秽却是必要的。试炼是必须的，为要使我们得以亲近我们的天父，顺服他的旨意，好叫我们能向主献上公义的祭物。神在炼净洁净人灵魂的工作必须继续，直到他的仆人如此谦卑，如此向自我死，以致当被召进入积极的侍奉时，能眼目单单向着神的荣耀。 Review and Herald 1894年4月10日。
米勒的第二个梦表明原初真理的复兴，并同时表明被分散的子民得以复聚。尼布甲尼撒的第二个梦则表明他的国度得以恢复。米勒的梦以分散来描述原初真理被埋没，分散一词是七个时候的象征。尼布甲尼撒的梦是关于七个时候的分散。尼布甲尼撒被置于1798年的末时，在那里他代表一个已经悔改的人，米勒是1798年智慧人的象征。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米勒的梦想。
当我们被要求与他人意见相左，或他人表达与我们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应当显出基督徒的精神，并且强调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大可以保持沉静与公正，因为真理经得起检验，越是研究它，它的光就越发彰显。主厌恶一切带有苛刻与严厉气息的东西，并责备那些把蔑视与辱骂加诸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竭力把他们描绘成最不堪的样子。全天庭看待这样行的人，正如当年看待法利赛人一样，并断定他们既不明白圣经，也不认识上帝的大能。真理的仇敌不能把真理变成谬误，他们可以践踏真理，自以为由于他们把它推倒，并用杂物掩埋，他就被战胜了。但上帝必感动他的一些忠心之人，像基督在世时所做的那样，扫去那些杂物，使真理在真理的架构中恢复其应有的位置。在那些把真理当作讨论议题的群体中，总会有人反对一切他们尚未认定为真理的事物。他们自以为不过是在与错误征战，却需要以无偏见的耳朵去倾听，好明白何为真理，免得歪曲误解所说的话。他们有历世历代与真理为敌之人的前车之鉴，而他们这样行就是拒绝了上帝的会意，原文如此，以致与自己为敌。那些曾领受大光，拥有大好机会，却仍未能全然站在主一边的人，必将承担沉重的责任。倘若他们敢于全然站在主一边，即便被呼召独自站立，也必在正直中蒙保守。他必使他们勇敢站立，以纯洁与公正捍卫那不受玷污的公义原则。即使公义倒在街上，公平不得进入，他也必扶持他们，为着正义本身而征战。他们将明白何为纯净无玷，与基督的声明相符， 并且在心灵、言语或行动上都不偏离基督信仰最纯粹的原则。纵然他们所对立的不仅是无知之辈，还包括那些受过教养、老练世故，并以诡辩为武器试图使他们缄默的人。在这场错误与真理相争的纷扰中，他们必蒙保守，并能持守那样的道路，使仇敌无法质变或抵挡他们。他们将在原则上如磐石般站立，拒绝与任何人妥协，却仍保有每一位基督徒应有的精神。
凡跟随基督的人必能分辨圣与俗，并紧紧持守，判断一个人品格与工作之真凭实据，因为基督曾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基督徒将在各样的反对中仍向前行，他会鄙弃奉承，因为他出于撒旦，他会憎恶控告，因为那是那恶者的武器。他们不会怀藏嫉妒，也不会放纵自我高抬，因为这些是神与人的仇敌的特征。他们不会充当探子，因为撒旦曾利用那些被藐视的犹太人做这项对付耶稣的工作。他们也不会像犹太人跟随基督那样，用一连串的问题跟随他们的弟兄，为要在他的话上陷害他，并挑动他说许多事，好使他因言获罪。家庭宣教，1894年9月1日。